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12月29日星期二，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一下午发表有关国安战略的演说，直指中俄两国是美国的对手。川普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说，会依据台湾关系法承诺提供台湾正当防卫的需求。对此，台湾外交部表示，这个是正面发展。
所以在这样的场合重申了对台的安全承诺，展现对台湾关系。
台湾外交部的北美司司长陈立国星期二回应说，川普政府充分体现出台湾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重要的安全与经济伙伴。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以及时事经纬的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美国国会必须在今个礼拜五，亦即是12月22日午夜之前通过新的短期拨款法案，否则美国政府有可能会面临关门的危机。美国否决联合国涉及美国耶路撒冷的决议，又有一名联邦法官的总统提名人选宣布退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依照法律规定，每届白宫都必须要向国会提交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川普总统星期一下午在华盛顿的演说中公布了他以美国优先的国家安全战略。他并在演说中直接指明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对手。川普在雷根大楼发表演讲时说，这份国安战略彰显出无论美国喜不喜欢，美国都已经身处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当中，面对包括流民政权、恐怖组织、跨国犯罪网络以及其他在全球散播邪恶和暴力的人。而他点出这一份战略的四大国家利益之处，分别是：第一，保障美国国土安全，保障美国人民以及保障美国的生活方式；第二，促进美国繁荣；第三，以实力促进和平；第四，促进美国的影响力。川普总统同时点名提到中国和俄罗斯，他说美国同时都面临强权的对手，俄罗斯和中国他们寻求挑战美国的影响力、价值观和财富，美国将会试图同他们仲有其他国家建立好好的伙伴关系，但将总会是以保障美国国家利益的方式。在白宫针对这份国家安全战略发出的新闻稿当中，也都说修正主义国家例如中国和俄罗斯利用科技、宣传以及胁迫来到塑造和美国利益与价值观对立的世界。美国国会共和党计划这个星期通过税改法案，送交白宫，并赶在圣诞节之前由总统川普签署，正式完成共和党全面执政以来的首项重大立法。同时，美国国会必须在这个星期五12月22日午夜之前通过新的短期拨款法案，否则美国政府将会再度面临关门的危机。目前政府预算只能够支撑到美国政府正常运作到星期五，不过国会两党议员尚未就接着下来的短期拨款法案达成共识。众议院共和党人预计将会提出一项短期拨款法案，避免政府在圣诞节之前即关闭。该法案将为美国国防项目运作到明年九月提供经费，但其他政府机构的预算只是能够维持到明年1月19日。国会共和党人希望借由短期拨款法案争取时间，圣诞新年假期结束之后再开会讨论正式的2018年政府预算法案，使到联邦政府得以全面运作到去明年的九月份。美国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的项决议，这项由埃及起草的决议拒绝接受美国总统川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川普总统这个月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开始启动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程序。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对此深表遗憾。 決議草案說，任何目的在於改變聖城耶路撒冷的特點、地位或人口構成的決定和行動都沒有法律效力，是無效的，需被取消。除了美國之外，其餘14個安理會成員國都表決支持埃及起草的決議草案。而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克利大使在投票之後嚴厲批評投票結果，他說，
What we witnessed here today in the Security Council is an insult. It won't be forgotten.
他說，我們今天在安理會目睹的一種侮辱不會被人遺忘，這個有一個例證講明聯合國在處理以巴衝突方面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今日美國要為決定將大使館安放在哪裡這個簡單行動被迫去捍衛自己的主權，記錄將會顯示美國自豪地這樣做了了。一名被美國總統川普提名出任聯邦法官的律師，在經歷了參議院令他感到羞辱的聽證會之後宣布退出。彼得森在給予川普總統信件中說，他希望更加珍惜他將近20年在公共部門的服務多過他在電視上兩分鐘最差的表現，過去幾日令他清楚認識到對他的提名已經成為一個干擾因素，或許對總統或同埋行政當局不公平。美国联邦调查人员说，星期一在美国华盛顿州脱轨的火车在限速每个钟头48公里的路段以每个钟头129公里的速度行驶。这列火车在西雅图以南的一段弯路脱轨，几节车厢坠落到铁路下面的繁忙高速公路上，造成至少3名火车乘客丧生。随着世界被捕入狱的记者数量达到历史最高点，新闻自由促进机构正在归咎这个现状与美国总统川普的虚假新闻的口头禅有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集中介绍报道有关川普总统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宣布新推出的国家安全战略各方面的反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政府在星期一公布国家安全战略，为明年的国家国防战略和国家军事战略指明方向。有分析人士认为，国防和军事战略将会比以往更加注重以军事实力应付来自中国的挑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12月18号宣布他上任近一年以来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谋求保障国家和人民安全、经济繁荣，并且促进世界和平。这份新的国安战略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指中国与其他的竞争者所不及的实力在经济、军事等领域与美国竞争。川普政府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国防部以及军方2018年推出的新国防以及军事战略明确了方向。曾经在美国海军总部参与制定国防和军事战略的布莱恩·克拉克对美国之音说，和往届政府相比，川普政府将更重视以军事实力来应对来自中国等国家的民族国家威胁。克拉克表示，奥巴马政府明显视中国和伊朗为伙伴，或至少是可以与之互动以实现美国国家安全目标的国家，但是川普政府在面对他们的安全威胁的时候，试图使用军事行动来压制他们。川普上任之后没多久，就任命前海军陆战队四星上将马蒂斯为国防部长。克拉克说，马蒂斯上任之后注重将军事实力部署到亚太以及是欧洲安全热点地区，明年的国防以及是军事战略亦都会突出体现这项的变化。克拉克说，他相信马蒂斯部长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去处理军事冲突，他看来更注重前沿防卫以及是前沿部署，试图将更多的军力部署到战区，以压制或者应对安全危机。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宣布大幅度增加军费，提升军力，并且提出大幅削减外交开支，但是美国一些前任高级 安全官员就表示，在应对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的时候，政府不应该是轻易动用军力来替代政治以及外交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川普总统在星期一下午揭示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指示将依据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正当防卫威胁外来的威逼。专家说，这个情况显示出川普政府已经注意到台湾，同奥巴马总统在位期间的国安战略报告当中完全未提台湾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值得注意。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份据白宫官员称已经撰写一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关于美国对印太地区的军事安全战略之中提到，美国将会遵循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维持与台湾的坚强关系，包括依据台湾关系法的承诺，提供台湾正当防卫需求以威慑胁迫。全球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安大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份报告特别提到美国将会依据台湾关系法持续售台武器，同奥巴马总统在2015年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完全没有提到台湾有明显的不同，这些表示川普总统已经注意到了台湾。
美国对台湾是蛮正面的，跟尤其是我刚才说跟上一次的白宫的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eport 比起来，就是因为上一次完全没有提到台湾，所以这次提到台湾。
安大维说，美国对台湾是挺正面的，同上一次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比起来，上一次完全并没有提到台湾，这次提到台湾三次，而且每一次都说美国应当多支持台湾，同台湾合作军购卖武器，这样可以保护台湾，这些都同以前不一样。此外，曾经在奥巴马政府任职于国务院政治军事部门的安大维说，川普国安团队撰写的这份报告在提到中国的时候所用的语调要比奥巴马政府更为负面，虽然这些是在这里讲实话，但是他认为中国会认为这些是对共产党一党专政真实存在的威胁，一定不能够接受。
因为这个，因为美国对中国讲的这些字是一种所谓的 existential threat， 在批评一个整个中国会做政府会做
安大维说，因为美国对中国讲的这些字是一种所谓的真实存在的威胁，在批评整个中国，中国政府会做出这些手段是因为它是一党统治的政府，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他们要保持他们的治理，所以美国在批评中国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是一种真实的威胁，如果要改革的话有可能代表共产党不会再带领中国，所以中国会觉得这些是不能接受的。这份提交给国会以美国优先为主题的68页报告，除了强调川普政府将会振兴经济、维护本土安全、建立强大国防之外，亦都对全球宣示美国在世界上各个不同地区都会采取针对这个地区而制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安全作为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在关于印太地区的军事安全战略之中，报告指出中国快速军事现代化目的是要限制美国在区域的行动，被中国可以在这个地方随心所欲，很多国家都希望美国维持在这个地区的领导力，以确保他们的国家主权和独立性。报告又说，美国会加倍对盟友及伙伴的保证，同时都深化和新伙伴的关系。在报告正式推出之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有看过相关的报道，但是还未看到报告前没办法做出正式的评论。不过他又说，作为原则亦都鉴于美国的重要性，中国希望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能够为促进世界和平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为增进中美战略互信，共同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作出贡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说，会依据台湾关系法承诺提供台湾正当防卫的需求。对此，台湾外交部说这个是正面发展，台湾亦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伙伴。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较早前在白宫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将会根据一个中国政策和台湾维持强劲的连结，当中包括台湾关系法之下的承诺，以及提供台湾正当防卫以阻吓威逼。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司长陈立国星期二说，川普政府充分体认到台湾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重要的安全与经济伙伴，
所以在这样的场合重申了对台的安全承诺，展现对台湾关系的支持。
陈立国说，所以在这个场合重申了对台的安全承诺，展现美国对台湾关系的支持，这个是一项正面好的发展。陈立国又说，这份报告有关维持区域和平稳定、经济自由开放的理念与台湾政府推行的政策一致，亦符合台湾的国家战略利益。台湾外交部又说，川普总统在最近亚洲之行提到的印太倡议，台湾一直相当关注，亦有高度兴趣，会继续向美国方面了解有关政策内涵将会如何落实。而另外，亦希望在川普政府的新战略架构之下，持续深化台美之间的各项合作。台湾总统府话，感谢美国方面在18号下午先行向台湾解释了有关报告的内容，持续而友好的台美关系，对于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非常重要。台湾重视美国长期以来在各项领域上的支持和合作。台湾总统府又话，作为国际社会一员，台湾会持续与区域伙伴发展更为坚实的合作关系，共同为区域和平稳定和福祉贡献力量。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吴思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乐见美国总统川普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重申对台湾安全防卫的承诺。
我们也期待能够透过一个更实际的合作的关系，那一来希望美国也能够依据他们的法规。
民进党立委吴思瑶说，台湾也期待能够透过一个更实际的合作关系，一来亦可以希望美国能够透过法规协助台湾在安全在整个亚太的联防上能够扮演更加正面的积极角色。吴思瑶又说，台湾亦会非常努力同美国进行有关经济合作、文化交流，这都是作为负责任亚太成员应该积极推动的事情。而在野党国民党立法委员李彦秀就对美国之音说，美中两国目前在经济、国防等方面的较劲越来越激烈，台湾应该美中台三边关系当中找到最好的位置。
虽然这一次在川普的国安报告特别提到台湾，但是我们还是希望
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说，虽然川普总统的国安报告特别提到台湾，台湾亦都是希望这样，怎样维持美中台三方稳定的状况，这个是蔡英文政府要努力去思考的地方。李彦秀又说，两岸目前僵局无法化解，再加上北韩局势紧张，台湾政府的第一要务是维持台海稳定，民进党政府不要误判情势。而台湾外长李大为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就强调，美国对台政策的底线就是台湾安全、自由与繁荣。而另外，美国国务卿泰勒森以及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都曾经表达过，美国不会将台湾当作筹码。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川普政府12月18号正式推出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不单止将中国和俄罗斯当作是美国在军事、经济和信息领域的战略竞争者，而且认为中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都是美国的威胁。美国的部分中国问题专家认为，这份战略有其政策上的连续性，但是过于强调世界的竞争性以及美中两国之间的竞争，而不是合作，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雅和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的外交政策专家对川普政府星期一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作出了反应。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会长哈斯认为这份战略是川普美国优先战略的体现。哈斯表示，这份国家安全战略试图严肃地证明美国应该是采取他所讲的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他是试图以美国优先的原则来做到这一点。你可以将它称作为是川普内外政策的核心宗旨，这个包括相对封闭的移民以及是难民政策，对自由贸易的反对，以及是更加紧的拥抱美国的主权。在他看上来，在整个战略当中可以看到川普政府的试图将他和他之前的美国政府加以区分的努力，例如他对改造中东或者是其他地区没有任何兴趣，对气候变化亦都没有任何的兴趣。他还认为这份文件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有关表述亦都和以往美国政府有所不同，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美国的实力、影响力以及是利益，并且试图削弱美国的安全和繁荣，认为这种竞争需要美国重新思考过去30年以来的有关政策。小布殊的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哈德里认为这份的战略是很不错。哈德利对媒体表示，它里面有很多的连续性，因为美国的利益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美国的朋友和盟友也都没有改变，而面临的威胁也都有很多的连续性，而过去10年所面临的都是一样。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份战略文件，它告诉大家的是这届政府强调的领域是什么。哈德利认为这份文件当中有关大国竞争、意识形态之争以及是美国的民主和自由原则是受到损害等表述基本上是准确，比美国现时的处境算是泼一些的冷水。曾经在奥巴马总统任内担任负责政策问题的国防部副部长沃姆斯认为这份文件强调了国土安全、经济繁荣以及是实力等支柱，和小布殊总统2002年的国安战略以及是奥巴马总统2010年的国安战略是一样。在他看来，这份战略有 80% 的政策连续性。他说和以往战略以更为积极的调子看待美国的盟友所不同的就是这份战略不单只是强调了美国和俄罗斯以及中国这些战略竞争者之间的竞争，而且亦都强调了每个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而这个是和以往的战略特别不同的地方。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剑认为这份战略不应该当为是让大家感到意外。瑞孝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不令人意外的就是这份战略突出了强调这个是一个竞争性的世界，在他看来在这方面是走得太远，但是这个和他以前的讲法是一致。瑞孝剑认为这种过于强调竞争而不是合作的看法是一种扭曲的世界观。他说没有人否认国际社会竞争的一面，但是国际社会合作的方面是更为重要，在合作破裂的时候就会出现冲突。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负责学术研究的副总裁包道格亦都表示，和以前的国家安全战略相比，这份的战略报告更少的谈论合作和协调，更多的谈论是单方面的美国倡议和反应。他认为这个战略主要是针对美国国内民众，尤其是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包道格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战略是试图说美国要对那些在经济和战略上占美国便宜的国家更为强硬，这些国家就是中国和俄罗斯，这个是让美国再次伟大以及是美国优先整体手法的一部分。曾经担任过老布殊总统的特别助理兼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包道格认为，在很多方面这份战略和以往的是很相似，即是没有任何政策细节，亦都没有讲明如何从对中国的所谓掠夺式贸易行为感到不满到解决这个问题。他预计就好像以往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一样，他们会存在着一些的时间成为新闻头条，然后就会消失。尼克松总统建立的国家利益中心国防事务主任、国家利益杂志的执行编辑卡奇阿里斯认为，这份的战略根本是没有任何战略性可言，而是凸显了川普政府的政策的矛盾性。 卡奇亚尼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很多人会得出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川普政府的整体策略是压制北韩，或者是使到他是重返谈判桌来。如果这个是外交政策上面的最大的一个目标，与此同时你基本上是将中国和俄罗斯称为是你最大的战略敌人，而你又需要这两个国家来帮你令到北韩回到谈判桌，这个的战略可能会惹怒了他们。川普政府看到很多的是互相矛盾的目标。曾经担任过助理国务卿的瑞孝健认为，这份的战略亦都是未有将美中之间通过经济、贸易以及投资而联系一起的事实考虑过来。瑞孝健表示，这个是倾向于将经济关系看作成为是强迫其他政府的工具，但是如果你看一下国际秩序，你就会发现只有在伊朗以及北韩经济制裁得到有效的使用来试图实现你的目标，但这个是世界贸易很细小的一部分。因此从经济关系的强迫性的一面来谈论经济关系，是理解国际经济关系为促进世界各国的繁荣所作出贡献上的一个缺陷。这位大师还认为，这份战略报告未有显示他理解这个的事实，即是在印太地区大多数或者是所有美国的盟友和中国的双边贸易超过了他们和美国的双边贸易。瑞孝健认为，这份战略不会消失，但是他们会发现它是不可行，因此在执行过程当中会作出调整。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哈斯认为，战略本身并不是问题，有关俄罗斯和中国的表述和认识亦都有相当的深度，但是问题是出在具体的做法上面。哈斯表示，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份文件本身，而是国安战略与川普政府之间经常出现的政策脱钩。他认为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巴黎气候协议、川普政府的税改方案等都体现了这种的脱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看看澳洲方面的消息了。英文简称 ASIS 的澳洲机密情报局正在利用社交媒体招募新一代的特工。网上的互动所谓的工作面试功能可以用来评估申请人对情报间谍隐蔽领域的适应状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麦瑟的报道。
Hi, you've made it. Welcome to the most interesting job interview.
你刚刚听到的是一则澳洲机密情报局招聘广告。这个广告说，欢迎参加最有趣的工作面试。这个澳洲海外谍报机构说，新的应征者必须要能动性高、天生好奇、热爱旅行。网上考核的目的是考察潜在的申请者是否具有能够令到谍报上司印象深刻的精细观察和分析技能。申请人将会接受考核的技能包括对细微末节的注意力、和陌生人互动的能力，以及接触情报的可靠性能等等。
Today's interview is for the role of an intelligence officer, an exciting and challenging career that requires a very specific skill set.
另外一个澳洲机密情报局网上招聘广告说，今日面试的是情报员一职，这个令人兴奋和极具挑战的职业，要求一套非常具体的技能，稍后会带你经历一系列的挑战，目的是评估你是否是澳洲机密情报局寻找的合适人选。下面是一个热身的小问题，你走出电梯的时候，墙后有一个钟，你注意到墙上个钟究竟是几点钟呢？澳洲外长毕晓普是这一项招聘行动的负责人，他只希望那些负于冒险的人申请。
Not many people know much about the Australian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and perhaps not many people realise that they'd be ideal intelligence officers.
伯曉普話：對澳洲情報局好了解嘅人唔多，或者並冇好多人認識到，佢哋將會係理想嘅情報員。呢個職務包括部署海外，不過澳洲政府需要嘅人應該有彈性、機智、聰明，好顯然要致力於澳洲嘅國家利益，並且隨時能夠投入極具挑戰嘅環境。这种招聘行动对澳洲这个曾经秘密的海外间谍机构来讲是一个新事物。澳洲保密局在1952年成立，但是在25年后才被公众所知。它的官方任务是捍卫和促进澳洲的重大利益。这间机构的就业挑选过程大约需要7个月的时间。美国之音记者麦瑟悉尼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指责北韩要为全球勒索软体攻击负直接责任。越南第一次拘捕了一名前政治局委员，显示当局加大打击贪污力度。阿富汗自杀炸弹袭击造成6死30伤。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公开指责北韩今年较早时候在全球发动网络攻击，导致很多医院、银行和公司瘫痪。华尔街日报网站星期一晚上发表的美国总统国土安全顾问波塞特的署名评论文章说，北韩对被称为想喊的勒索软件攻击负有直接责任，一定要令到平壤承担责任。波塞特的文章说，攻击范围广泛，造成几十上百亿美元的损失，北韩对此负有直接的责任。北韩行为不端，十多年来为所欲为，他的恶意行为正在变本加厉。波塞特的文章说，川普总统将继续对北韩施加最大压力的战略，削弱平壤发动网络以及任何其他形式的攻击的能力。北韩始终否认和那一次的勒索软件攻击有关，不过美国政府经过评估，相当确定发动攻击的是一个以被称为拉萨路小组的组织。美国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说，这个小组为北韩政府做事，发动了想喊勒索软件攻击。越南第一次逮捕一位前政治局委员，显示出当局加大打击腐败力度，一方面向日益不满的民众交代，同时也都为了保护快速经济增长。越南传媒说，警方12月初逮捕了前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丁罗星，罪名是他在越南国家游戏集团担任党委书记期间涉嫌犯罪。今年5月份落选政治局委员的丁罗星成为越南在2017年打击腐败行动中又一个落马的国有高司高层。专家说，这个是当局回应公众有关腐败的批评，同时也都为了保护2012年以来的每年 6% 的增长率。57岁的丁罗星是越南政治牺牲品中级别最高级的官员，他被指控故意违反有关经济管理的国家规定，造成严重后果，他还涉嫌对游戏集团管理不善。一名塔利班自杀炸弹杀手星期一晚上在阿富汗南部一个保安部队车队旁边引爆他汽车内装满的炸药，炸死至少6个人，炸伤30多人。阿富汗卫生部门官员说，炸弹袭击发生在赫尔曼德省的首府拉什卡尔加，在那个之前的几个钟头，伊斯兰国组织恐怖分子刚刚在首都喀布尔攻击了阿富汗情报机构一个培训设施。据报告，攻击造成一些军人和平民伤亡。炸弹袭击发生一日前，反政府武装在拉什卡尔加的另一个地方打死了14名阿富汗警察。伊斯兰国组织宣称他发动了那一次的攻击。美国洛杉矶一间有157年历史的医院关闭，这间医院是当地华人社区一个重要支柱。这座在洛杉矶被人称为法国医院的太平洋联盟医疗中心悄然关闭，并没有任何的仪式。很多身到美国的亚洲移民和年长的华人都感到震惊和伤心。洛杉矶时报说，这间医院一直亏损，拿不出修理地震损坏设施所需要的1亿美元。加州法律要求必须修理这些设施才能够继续使用。太平洋 联民医疗中心在1860年开始就治疗病人，当时大部分病人都是法国裔，因而被称为法国医院。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很多新到美国的华人移民在医院周围定居，这个地方很快被称为唐人街和中国城。法国医院很快成为中国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好几代人提供服务。医院餐厅的菜单上有亚洲菜，医院还为社区的青年和少年体育队以及其他活动提供赞助和支持。又有两位著名美国男子被控对女同事进行性骚扰，在美国西部担任联邦上诉法院法官32年的阿列克斯考新斯基星期一突然辞职，之前有15位女性指责他有不当性行为，其中包括在他的办公室向他们当中一些人播放色情影片。这位现年67岁的法官就他的行为表示道歉，但对他自己辩护说他有广泛的幽默感，对法庭男女工作人员讲话非常坦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动机不明，美国国会就说要推出外资监管改革。我们会报道分析解读刚刚川普总统宣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不过首先就是人权组织怎么看这个国家安全战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最少两个在纽约的人权组织对川普总统新国家安全战略提出批评。中国人权认为新战略并没有好像以往的美国总统一样提及民主和人权等美国价值观，使到这个战略存在内在矛盾。而美国国会就认为新战略将作为外交目标的人权和民主排除在优先之外，将会削弱美国的外交政策。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川普总统在星期一下午的演说当中说，这个新出炉的国家安全战略为美国提供了一个清晰可行的手册。川普虽然没有好像以往的美国总统一样强调美国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但川普就说这个新战略是在美国长期价值观指导之下完成的。中国人权的资深政策顾问高文谦说，新国家安全战略的最大看点是将美国的经济安全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强调所谓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又认为这个体现出川普的执政风格，强调美国的国家利益无可厚非，美中两国建交之后的美国历届政府都是这样。但是高文谦又说，引人注目的就是新国家安全战略并没有好像以往一样提及民主人权问题，这个使到有关的策略存在着内在的矛盾。高文谦认为，一方面说美国面临三大挑战，中俄等强权造成对美国利益与价值观不利的环境，而另一方面又不敢直接讲清楚是中国的经济侵略者定或经济竞争者上玩文字游戏。2015年的奥巴马总统国家安全战略强调了促进和捍卫民主和人权的重要性，川普的新国家安全战略显然不同以往。高文谦说，实际上只要深究一下就很清楚，美国经济问题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最大原因，就是于中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当中采取了践踏人权、牺牲环境的做法，以及不遵守国际规则的做法，从而将美国的工作机会掏空，而造成美国对中国每年超过30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他认为中国的外汇储备最重要的来源就是这样，如果不去解决这个根本问题，美国经济不可能安全。习近平上台之后，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而另一方面人权状况不断恶化，北京当局对维权律师进行大规模镇压，对外国非政府组织进行更加严格控制，对基督教等宗教团体的骚扰打压，对媒体和互联网的限制强度前所未有。尤其最近在北京对所谓的低端人口的驱逐，都显示出习近平并不畏惧侵犯人权。而美国国会的自由写作资深主任洛佩兹说，川普政府的新国家安全战略当中只是提了一次人权以及几次民主， 都是作为美国国内问题提出的，反映出对作为外交政策目标的人权和民主已经排除在优先之外。罗佩兹说，在川普的国家安全战略当中，虽然还有关于推进美国价值和保护个人权利的语言，但这都是附加上去的说话，而新国家安全战略本身并未显示出对民主和人权如何去更加广泛的国家安全和全球稳定联系一起的认识。罗佩兹又认为，只有当美国对所有人的自由表达和人权的重要性都赋予明确的时候，我们的外交政策才会得到加强。川普政府为未充分提及民主和人权进行辩护。一名高级官员在简报会当中说，新国家安全战略提到了所有民主的组成部分，就是容忍、自由、宗教自由，但要将它们建立在各国需要的基础之上。美国并不施加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不会施加民主制度。高文谦就说，没有强调人权是美国经济不安全的根本致命伤。高文谦认为，你可以不将民主和人权强加于其他国家，但是当你看到其他国家发生严重践踏人权的问题时候，包括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迫害致死，他的太太刘霞被软禁到精神接近崩溃，但是美国一声都不出，那还说美国并不是要放弃领导权，但是很多做法就在这里放弃领导权。他又认为，你放弃领导权就好像中国、俄罗斯这一类的专制独裁国家就会乘虚而入、取而代之。高文谦强调，这个不是世界之福，美国本身亦会深受其害。不过高文谦仍然认为，川普将经济安全定位于国家安全的政策将会对北京形成很大压力。他认为，对中国来讲，这个是一剂不可以不吞下去的苦药。他说，中共政权现在最希望稳定，第一怕打仗，第二怕经济崩溃。如果美国在经济上步步紧逼，解决双方巨大的贸易逆差，用301条款惩罚性关税去对付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实施减税计划等等，特别是在经济形势恶化、社会矛盾激化的多事之秋，这个情况对北京来讲将会是不可承受之重。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说，川普政府的网络安全战略将会不怕风险，更加主动地应付来自独裁政权的网络袭击。分析认为，美国将会采取更多行动，震慑和反击中国等国家的网络攻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星期一公布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说，很多国家现时将网络能力视为投射影响力的工具，有些国家使用网络工具来到保护和扩展他们的独裁政权。这份战略报告又说，美国将会震慑抵抗，并且在有必要时击败那些针对美国使用网络技术的恶意行为者。报告又指出，当有机会对恶意行为者采取行动的时候，美国会考虑到风险意识，但是不会去规避风险。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科技政策项目副主任威廉卡特认为，说川普政府试图扭转前任政府在中国网络攻击前的被动的形象。
I think this is a signal from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hat they watch out for election hacking.
卡特对美国之音说，他想川普政府传达的信息就是，美国将会更加倾向于采取行动，目标是震慑对美国网络发动的恶意网络活动。川普政府在向中国这样的国家发出信号，美国人事局之前遭受到的黑客袭击广泛地被认为是中国政府所为。美国政府不单止没有好像因为俄罗斯干预选举制裁俄罗斯这样公开还以颜色，亦都没有公开将责任归咎于中国。卡特又说，在过去尤其是奥巴马政府晚期发生了很多起重要的网络安全事件，这些事件都指向以国家为主体的活动者，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作出任何公开的反应，原因是美国那些活动者的关系当中有其他利益博弈，所以美国不愿意谴责他们对美国进行的网络袭击，以免危及那些合作的领域。卡特并不认为美国的网络安全政策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但是他表示这些有一定的战略变化的含义，川普政府会更加愿意对那些对美国发动网络袭击的国家作出反应，点名批评和使用所有可能的手段给他们承担后果。在星期一公布的战略说，美国将会加大投入，提高指认查明网络袭击的能力，以便迅速作出回应。
At the end of the day, we
卡特对美国之音又说，不过整体来说，美国和中国、俄罗斯这些国家的关系是非常复杂，永远都会有其他的利益权衡。川普政府传达的信息是美国会比前任政府更强调震慑网络进攻的行为。另外，这份报告又说，美国将会提高保护美国政府财产和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能力，各个政府部门将会招募、训练和维持一个能够胜任网络任务的人才储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到美国的投资一年增加两倍的趋势之下，美国国会众议院财政委员会的货币政策与贸易小组委员会在12月14日召开了听证会，讨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也就是简称 CFIUS 的运作，为主管外国投资的这个机构展开全面改革，听取建议。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是中国对外投资首选目的地之一，而中国亦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之一。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交易量累计总额超过1090亿美元。据长期追踪中国在美国投资情况的美国咨询公司荣鼎集团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在美国直接投资总值为6800万美元，2015年投资总额直线增长至150亿美元，到了2016年这个数字约增为460亿美元，就是这一年间增加两倍的巨幅成长，吸引美国国会和政策圈人士的醒觉。小组委员会主席、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巴尔在听证会上说，他们在各个领域面临一系列威胁，从产业部门空洞化到恐怖主义，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经济竞争，他们同时可能是潜在的军事竞争对象，他所指的主要就是中国。他说，过去几年来，中国企业利用中国雄厚的财政储蓄获取关键科技，并着眼于成为全球产业界的领导，引发各界强烈担忧。例如，中国政府准备了2500亿美元准备主导重要半导体市场，这个不是一个新现象，而是一个新挑战。美国最大的优势就是自由开放的社会和市场。巴尔议员说，他担心中国正在利用美国的开放优势来达到中国加速军事和科技现代化的目标。中国政府的13个5年规划、中国制造2025规划和互联网加行动计划都强调了对于取得全球最顶尖科技的战略布局。而同时，中国的私企和国企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私企同样与中国政府关系深厚，并得到政府补贴，这个与美国资本主义市场有很大区别，令美国国会担忧。北京当局还将科技和军事力量视为国家发展的一体两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在今年3月表示，科学和技术为军事升级的关键，并呼吁加大科技创新发展的紧迫感。最令美国国会议员忧心的是，中国在过去3年来对于美国高科技领域的强烈兴趣与投资。自从2013年至2016年，中国在美国高科技以及创新产业投入大笔资金，平均每年投资90亿美元。2016年，中国投资者对于软体开发、金融和商业服务以及生态科技等领域的创新研发产业特别感兴趣。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企业亦持续为美国有关产业中的初创公司进行投资，这些公司中甚至有些着重研发军民两用技术。即使有关投资项目引发美国政界、学界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心，但是不可否认，这些资金的确成为很多美国科技公司重要资金来源。曾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的奇米特对议员表示，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不全然出于商业或者贸易考量，更加是一种战略竞争。奇米特说，中国投资需要优先被审查，因为中国企图在各个领域与美国展开战略竞争，军事、外交、经济等。在这场竞争中，中国投入所有国家资源，包括国有企业。中国在创新领域野心勃勃，参议院多数党党鞭科宁与来自加州的民主党籍资深参议员范斯坦，连同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博尔，上个月8号跨党派推出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更加严格审查外资收购美国公司，并对外国 投资美国企业提供国家安全评估报告。这项法案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美国的科技研发领域的知识和关键技术不会被其他国家借由收购或者投资美国公司而轻易获取。首先，新法案给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更大权限检视可能构成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外国投资交易。第二，新法案将延长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于案件审议的时间。第三，基于国家安全考量，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将针对不同国家进行不同程度的审查。法案将首次采用具特别考量之国家的概念来处理美国政府认为必须严格审视的案件，其中与中国有关的交易为最明显的目标。同样内容法案在众议院由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皮坦吉尔所推出。即使这项法案目前仍然在参众两院委员会进行审议，距离通过还有很长一段程序，但是该法案目前在参议院已经获得10位联署支持，在众议院有14位议员联署支持，受到国会越来越多议员的重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 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川普总统在今年一月仲未宣誓就任总统之前呢，就确定同北韩的关系是对抗性的基调。在提到终止北韩发展能够打到美国有携带核武器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时候，川普当时在他的推特上说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在总统大选期间，川普曾经威胁说，除非南韩日本大幅增加防御方面的共享开支，否则他将会以美国优先为由将美军撤出南韩和日本，这样使到亚洲盟国感到不安。川普还表示愿意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一边吃汉堡一边谈判。但是在他正式就任总统之后，川普将结束北韩核威胁作为国家安全方面最先考虑的事项。他采取了最大压力方针，以可能的武力相威胁，对金正恩政府施加非常严格的制裁。首尔延世大学的北韩问题专家鲁洛汉说，大众对川普将会对北韩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有很多的预期，如果川普没能够采取行动，这些将会严重损害他的身份，会削弱他，对他不利。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面之后，川普从重要盟友日本那里找到了针对他强硬政策的大力支持。在今年2月，美国防长马蒂斯访问东京和首尔，重申了美国在亚洲维持强大军事存在的决心，同时他亦都弱化了川普总统之前针对防御开销过大的批评。在今年4月，在川普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面的当日，他下令对叙利亚进行单边导弹袭击，叙利亚政府被指对平民使用了化学武器。川普的支持者表示，他展示武力的做法给了习近平发出了一个讯息，那个就是如果中国不采取行动压制北韩的挑衅，美国就会采取行动。美国国务卿泰勒森和副总统彭斯亦都访问了亚洲，他们警告说美国并不排除以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消灭北韩针对美国本土的核威胁。但是前任南韩总统保守强硬的朴槿惠遭到弹劾之后，新当选的温和派总统文在寅坚决反对在朝鲜半岛进行进攻性的军事行动。 南韩智库世宗研究所的北韩问题专家大卫斯特劳布说，文总统已经明确表示，除非北韩先动武，否则在半岛开战不应该作为一个选项。但在文在人的接触和对话的政策受到北韩冷遇之际，他在威胁和制裁方面的立场亦都和美国非常贴近。支持美国军事介入北韩的人，好像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他就表示以武力预防北韩对美国实施核打击是正当的。就算是美国防长马蒂斯亦都承认，和北韩的军事冲突将会是一场无法想象的悲剧，亦都可能会被了南韩以及日本引来攻击，这些可能会很快升级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美国国务卿特拉森今年似乎立场有所软化，开始支持和平壤的领导人无条件对话，不再坚持要北韩先放弃核项目。特拉森在12月曾经表示，美国已经讲过，对外交的角度来讲，美国亦都准备好在北韩愿意对话的时候进行对话，美国亦都准备好不附加任何条件地进行第一次的会谈。但川普多次反驳了特勒森的讲法，他今年10月曾经公开发表推文说，特勒森试图和北韩重启对话是在浪费时间。特勒森随后补充说，北韩必须要暂停导弹和核武器的试验，以获取返回到谈判桌上面的资格。川普的批评者说，这些来自白宫的矛盾的声音是战略混乱，而华盛顿的威胁和升级的制裁并没有压制住北韩。平壤今年仍然在度继续试验弹道导弹，逐步提升射程和技术能力。今年2月，有疑似北韩特工因为试验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毒杀金正恩和副义母的长兄金正男而被起诉。这些亦都再次暴露了北韩这个压迫性政权的残忍的本质。随后在6月，北韩释放了美国学生奥托亚姆比尔，他当时是已经处于昏迷的状态，引起了美国人的愤怒。亚姆比尔在2016年因为从酒店里面偷走了一张政治宣传画而被北韩当局逮捕，随后陷入昏迷，并且再亦都没有醒过来。他在返回到美国之后没多久死亡。作为回应，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大部分美国人访问北韩。在今年8月，美国和北韩之间的紧张局势走到了冲突的边缘。当时川普总统警告说，如果北韩威胁到美国，北韩将会面临烈焰与怒火。平壤回应说，将会考虑向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地关岛附近海域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平壤并没有实践这个威胁，但是随后就发射了两枚越过日本上空的远程导弹，又在9月进行了第6次核试验。美国和他的盟国并没有以军事打击回应北韩，但说服中国和俄罗斯支持更严格的国际制裁，禁止北韩出口能够带来巨大利益的煤炭和矿物质，并且削减北韩三分之一的石油进口。今年9月在联合国发言的时候，川普将他和金正恩的对闹升级，川普称金正恩正是进行自杀任务的火箭人。金正恩就在声明之中说川普是老糊涂，又说川普的行为是精神错乱。今年11月，北韩成功试验了一枚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火星15导弹，随后北韩宣布已经达成了拥有洲际弹道导弹的目标。一些美国和南韩专家表示，再过大约一年，北韩就可能发展出可使用的能携带微型核武器的洲际弹道导弹。多数人都认为短时间内北韩问题不会有重大的外交突破，但是随着南韩即将主办冬季奥运会，在降低区域冲突方面亦都可能出现新的机遇。首尔在鼓励北韩参加冬奥运会亦都有说法说，美国和南韩可能在冬奥会前暂停联合军演，这些可能会为北韩的挑衅带来需要已久的暂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好啦，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咧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